各位 BRC 的弟兄姐妹，大家早安。透过前几周的信息，不知道你有没有更认识神的慷慨。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是一位慷慨的神，他不但把自己给人，让自己成为别人的，他给的都还是最好的。至于那些不好的，他竟然自己去承担。而且呢，他不但给人好的，他既然要给，还完全的给，完全的交付出来，自己毫无保留。而前两天呢，我们谈到这位慷慨的神，他也是一位考虑周全的神。我们当然都应该努力活出神的慷慨，也一起学习成为周全的人。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也都曾经努力的想要让事情在自己的手上都能够变得更周全。而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继续来谈周全的事情呢，我们要来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周全会不会有风险？周全会不会有风险？当然有。周全最大的风险就是，即便我们尽可能的为人考虑周全了，也并不代表我们会被信任、被欣赏。换一句话说，要把事情考虑周全，其实要花很多功夫的，会消耗掉你很多精力的。当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到周全的时候，比你不需要管顾虑这么多，你只需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还要更复杂更多，因为你需要考虑的非常非常细，你需要考虑你有没有考虑完整。但即便你已经考虑的相当周全了，你依然可能创世纪六章六到七节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去想过这节经文呢、人犯的罪，这关走兽、昆虫、飞鸟什么事呢？我当然不知道为什么神会这样说，但我在想，神这么努力的考虑一切，把它考虑得很周到，然后呢，创造了万物，似乎被践踏了，以至于他后悔了造了万物。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啊？你很努力的为别人考虑了，考虑的面面俱到，很周全，但却不被欣赏，后来觉得很后悔，早知道一开始什么事都不要为他做了。其实跟神比起来，人本来就是一个不够周延、不够周全、不够面面俱到的人。我们所思所想所看所知都相当有限，我们不知道的往往比我们知道的还要更多。因此呢，我们在能力上本来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周到周全的人。但问题是，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并开始认为自己对善恶的判断已经跟神同等了的时候呢，我们的不周全就会开始变成问题。这个问题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开始不喜欢这位慷慨又周全的神所做的判断了，我们更喜欢我们自己所做的判断，而我们也常常以为自己所做的判断很周全、很严谨，但事实是，我们所做的判断往往有欠周到。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呢？当你以为你已经考虑得很透彻了，但事后你才知道，其实你的判断充满了疏漏。我们上次说，为什么人犯罪以后，神来找亚当，亚当却把犯罪的原因都推给夏娃，说都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干的。亚当为什么没有顾虑一下夏娃的感觉呢？为什么他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呢？怎么亚当的眼睛明亮了，反而看不透事情呢？因为他的眼睛明亮了，让他以为自己所看见的跟神一样，与神同等了。但偏偏他的能力并没有与神同等，他以为自己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了，可是偏偏他没有参透万事。可是他看到的跟神看到的本来就有周全程度上的差异。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我们不是参透万事的，我们也没有能力参透万事。因此亚当对夏娃没有办法真正活出慷慨，反而是指着夏娃，认为问题是夏娃造成的。 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认为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因为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已经顾虑得非常周到了，自己面面俱到了，自己非常周全了。当我们自以为是的周全的时候，最容易造成什么问题呢？就是伤到别人，伤到别人，感觉到从我们散发出来的慷慨的气息，反而他们会觉得我们很狭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受伤。其实很多夫妻吵架都是这样来的，我们以为我们考虑得很周全了，结果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反而伤害了对方。而真正的原因不是我们没有想要考虑对方，只是我们没有真正能够让事情面面俱到的能力，因为我们不是参透万事的那一位。因此英文才会有一句话叫做 put oneself in somebody's shoes， 把你的脚放到别人的鞋子里。这个概念中文啊，一般被称为换位思考。换位思考就是我跟你交换位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一类电影啊，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意外，结果诶你跟旁边的人角色互换了，你才突然更明白，哦，原来对方是这样想，他碰到的处境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要换位思考呢？因为我们没办法真正完全周到的看见别人所看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周全其实有很大的风险，因为我们就算尽心尽力的周全了，依然有可能被别人误解。就连神这位真正能够周全的神，依然没有因为他的周全而被人信任，被人喜爱，那么更何况我们不完全的我们呢？人既然没有办法完全的周全、周延、周到、面面俱到，那我们要如何在活出周全这件事情上来活出神慷慨的形象呢？如何让我们也能活出神的慷慨，成为一个不只是不为己有，给人好的，完全交付，也为人考虑周全的人呢？我们能看到的有限，我们的眼光再怎么深远，也总难免从我们自己的眼光和角度出发。毕竟我们都不是参透万事的全知全能者，我们的眼光狭隘。但解答其实就在换位思考这四个字里面。让我们一起 put ourselves in others shoes。说到换位思考呢，或者把我们的脚放进别人的鞋子里这样的概念，我们通常啊觉得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们需要更懂得体贴对方。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大，我们如果能够跟更多人交换鞋子穿，换句话说，我们能够跟更多人彼此交换换位思考，那么我们必然能够因此更周全。我跟各位举一个例子，我这边手上有一个东西，你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那如果我要请你来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会怎么描述呢？你可能会跟我描述它有一个圆圈，上面有一条线，它是一个带有圆边的方形，长方形啊。然后它的颜色呢，主要是灰色啊。然后这个圆圈的线是白色的啊，大概你就会这样描述，对吗？但是呢，如果是我呢？我就会跟你有不同的描述。我会说它其实的确它是一个有圆边的长方形的，可是它主要是白色，而且呢白色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灰色，那个小小的灰色呢长了一颗苹果的样子。那如果我坚持我看的才是对的，因为我的判断跟神同等嘛，不对吗？因为我们都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后代嘛，对不对？我们都认为我们对善恶是非的判断是与神同等的嘛，跟神一样嘛，所以我就认为我是对的，而你一定判断错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吵架，因为你看到的明明是这个样子，而我看到的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的角度不一样，同一个东西，可是我们的角度不一样。如果有人看到的是侧面的，他会说你们看的都不对，你们都不对。如果我们都坚持己见，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打架，我们会吵架，甚至会宗教战争。如果这是圣经，如果这是圣经，我们看的角度都不一样，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教会分裂。 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接纳彼此的观点，即便我不完全明白你看到的，因为我看到的是这里不是这里，即便我不能完全明白，但是我在爱中包容你的观点，我在爱中思考你的观点，那么这一个东西就会像 3D 立体图一样，它就开始转，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人的眼光看到更多不同的面向。各位，如果这是圣经，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神更广袤的神的心意呢？如果这是神呢？如果这是神呢？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神更全面的心意呢？你会发现一个团队一起思考一件事情，总会有不同的角度，有很多人不喜欢有这么多的角度，觉得这样太麻烦了，然后因为而且不同的角度呢，也常常让人不知道该听谁的，不是吗？可是各位，不同的角度也能够让人看到一件事情的各种样貌，建构出更完整的眼光。但是并不是每个团队都能够这样，因为如果一个团队只有一个人说了算，那么整个团队的眼光就会受到这个人的眼光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团队，为什么我们需要教会，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而且呢，这样的团队必须彼此敞开，因为我们不能只有从一个人来的眼光，我们需要有不同的人的眼光。等一下你们会分组一起讨论，每一次在小组的讨论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观点感动，其实都仔细聆听别人的分享，仔细思考别人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今天你一定发现我的背景不太一样。我现在在一个 hotel 里面。今天我在台东。台东在哪里呢？在台湾的东南角。为什么我会来台东呢？事情是这样子的。我和我的父亲夏中间牧师呢，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呢，我们拜访了一些散落在台湾各地位处偏乡的小教会。这些都是我们知道他们做得非常好的教会。那我们就希望拜访这些教会。这个专案呢，我们把这个专案叫做台湾教会的故事。台湾教会的故事，我们收集这些教会的故事，希望能够让更多台湾的基督徒与教会看到原来神的教会在各地有这么多不同的可能性，原来神的工作在各地是这么丰富的，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展开，有着这么多不同的样貌。我们之所以开始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觉得过去呢，很多人对台湾教会的认识，包括台湾自己，台湾的教会自己，都常常呢以为只有在那些都市里的很会宣传的，也很会有很多厉害的经验的大教会，那些他们所领受的才是好的。但只要你有机会看到神在不同的地方的不同的教会里所做的不同的作为，你就会明白神是慷慨丰盛的神，而且神是周到周延周全的神，他会在一个地方兴起适合这个地方的工作，也不会因为这个工作在这个地方做得好，就硬把这个工作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会这样做的是人，不是神。人常常会这样，我觉得这边做得好，那我就复制到这边也做做看，但这不是神的做法。单单从启示录里面，同一位圣灵对七个小亚细亚的教会说了七段完全不同的启示，你就可以明白，明明都是有耳可听就应当听的启示，明明都是出不同地区的教会七个完全不同的启示。神不是复制贴上的神，神是周全周到的，为每一个不同的处境的他属他的百姓思考并且带领他们的神。那我们今天上午呢，就拜访了一个在台东偏乡部落的教会，开车到台东市区都还要一个小时，这真的是这个角落的角落了哈。那这个教会的牧师呢，原本啊，在一个台北的大型的教会跟另外一个牧师一起同工，后来呢，神就呼召他回到台东最偏乡的部落之一。他说啊，他回来的前几年，在这个部落的教会推动了所有他过去在台北学到的一切，一套一套的，也没有弟兄姐妹觉得不好啊，但是他自己却发现呢，他越是推动呢， 就越感觉啊，弟兄姐妹有一种疏离感，似乎很多话都不愿意在教会分享，很多话都不敢讲，不敢说。他发现这个问题了之后呢，他就在思考，难道是我推动的东西不好吗？其实他推动的东西都是好的，都是正确的。但是呢，在部落里面的弟兄姐妹的生活，跟他所推动的实在差异太大，以至于让弟兄姐妹开始渐渐以为啊，做基督徒就是这么道行高深呢、啊，要好像很厉害啊，很有知识啊，以至于他们觉得自己好像距离做基督徒越来越遥远。慢慢的呢，他们也会觉得自己跟牧师越来越遥远，于是他们就与教会、与其他弟兄姐妹、与整个信仰也越来越遥远。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就连我们以为很周延、很严谨、很周到，考虑的面面俱到，设计的非常好的门徒训练、教会经验，甚至教会增长的方式，也是不周全的。因为这些好东西在一个地方可能很好，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却可能毫无用武之地。那我们就问这个牧师后来怎么做。这牧师说，他后来被神光照，也被他自己的爸爸提醒，他就决定完全放弃他过去在台北所学的那一大套。他开始下到田地里面，跟那个部落里面的人一起耕种，一起种小米，一起种芋头。他说啊，他回到台东的偏乡里，回去非常久，做了好多年，事都没有任何的果效。诶，在台北完全可行的，到了台东的偏乡完全不可行。他说啊，他直到2015年才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放弃说他过去在台北学的，开始跟别人一起耕作。那个时候呢，他连基本的农耕知识都没有，他就开始学。一开始呢，是跟他的爸爸学，因为他的爸爸也是原住民，也在耕作。他的爸爸提醒他，你不应该这样子，你应该来融入我们的生活。后来呢，他也开始自己查找各样的资料。然后呢，他跟其他人一起耕作之后，他就发现竟然呢、啊，边耕作呢，诶，其他人开始愿意跟他讲一些在教会都不讲的心事，家里的问题，他心里面的纠结和难过。诶，他就发现怎么不一样了呢？他说甚至还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啊，主动约他到山上去打猎。后来他发现其实那个弟兄根本不想打猎，只是想要找他聊聊天。他才明白，原来啊，在这里跟人约谈，在这里关心人爱人的方式，不是在办公室里面跟人谈话，不是在会堂里面安慰他问候他，而是在田里面，在深山里面，一起寻找猎物的过程里面跟他谈，关顾他。结果他的教会就慢慢人多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他放弃以前所学的那一切，全部都是很棒的哦。可是神要他放弃，他的父亲也要他放弃，然后全部重新学一套怎么跟当地人一起生活的方法。我们以为很周到的办法，神学知识其实一点都不周到，一点都不周全，因为只有一个是周全的，那就是神自己。神才是周全的，知道部落里面的人需要什么，他就引导这个牧师的父亲，让这个牧师的父亲教导这个牧师，然后这个牧师就开始与部落里面的人生活在一起，越生活他就越明在这个部落的心意，甚至同时是帮部落解决了非常多的问题。我们的神是慷慨的神，他使用他的仆人完成他对人周全的心意。每年呢，我的机构在台湾举办领袖高峰会，我们发现呢，最难搞的人都是基督徒，尤其是教会的牧师师母。你可能会很讶异这件事情。比如呢，我们碰过太多次有人在聚会都结束咯，打电话来跟我们说我可不可以退费。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没有来参加，所以可不可以退费。各位，这种事情在一般的业界根本不会有人打这种电话，根本不会有人这样问。很多时候我的同工在回复这些奇怪的问题，为了省3块5块都要打电话来 跟你硬要啊！我的同工有时候回答这些问题很生气，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教会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些牧师师母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甚至他们很气的是，为什么这就是神要我们这个机构去服侍、去帮补的对象？但其实不同的同工对同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领受与观点。有一次呢，我自己也很生气呢，我就去跟其他同工抱怨，结果另一个同工给了我另一个眼光，他说你们所碰到的的确是事实，这些事情也的确让人很沮丧，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些牧师师母要为了这么一点点钱还要打电话来跟你讲？原因有二，第一个，他认为你一定会爱他，第二个，他们的生活本来就过得很辛苦，所以你觉得他们很难搞，其实只是证明了我们的机构过去爱他们真是爱到底了。第二个，只是证明了台湾依然有很多的牧师过得非常的拮据，这经济非常的困难。虽然我知道有些时候这是性格与生命的问题，但当我更多从不同角度去认识我们所服侍的人的时候，我们才能为他们考虑的更周延、更周到。而这其实就是我们学习活出神慷慨的过程。让我们的机构已经连续三年，每到年底就会有人特别的奉献一大笔钱进来，让我们呢去发放给全台湾那些特别穷困的牧师。哎，其实这件事情很美好，可是呢，我们又要考虑的很周全，不能让这些牧师觉得自己是被可怜的人，因为这也不是事实。所以我们就把这笔钱呢称为圣诞关怀金。反正都在年底发生嘛，许多牧师在这中间得到了安慰与建造，感受到神的慷慨，却又同时被尊重，又不至于产生被人可怜的那种自我观感。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一件事情有很多种做法，我们需要更周延、更周全，我们就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也需要聆听跟我们观点不一样的人的看法有限，但当我们寻求这位周全又慷慨的神，我们才有可能活出周全而慷慨。当我们愿意一起彼此相爱、彼此提醒、彼此顺服，就像那位牧师听了自己的父亲的建议，也被神光照，决定开始放弃过去以为的正确，转而开始跟其他当地人一样开始耕作的时候，他才看见自己过去的没有考虑周到、不周全，也看到了神对教会整全的计划。原来各种教会只要活出神的心意和形象，都是神荣耀的教会。当我们愿意谦卑接受别人从不同观点所看到的风景，即便那个风景跟我们看到的差异很大，我们都有可能能够拼凑出更周延、更严谨的风景，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神的慷慨，成为别人为人考虑周全的人。最后让我们把这个思考呢带回到我们跟家人、我们跟朋友、我们跟职场同事的相处的情境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自以为自己想得好，思结果都是最棒的，是一家之主。如果你认为你在朋友里面你是意见领袖，如果你认为你在职场里面你是带领别人的人，我们更容易会这样子认为，我们自己已经想过的就是最好的，于是我们就要别人照我们的心意来做。这样子的我们呢，反而更容易因为我们实际上一点都不周全而得到不周全的结果，同时呢，我们还会让跟我们在一起的家人、朋友、同事觉得我们一点都不慷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永远是靠到别人身上的那个人。你一定也有这样的经验吧，别人硬把自己的看法套到你的身上，会不会让你很不舒服呢？你会觉得那个人很慷慨吗？还是你觉得那个人呢气度很小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谦卑的来到主面前，也让我们更谦卑的在人面前看别人比自己更强，好让我们能够从更多不同的角度看见神要赐给我们那个更周全完整的样貌和眼光，并且活出 神的慷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把事情看透，我们常常只看到表面，然后我们就以为我们已经看懂了。主求你赦免我们，主也帮助安慰那些因为我们如此自高自大而被我们伤害的人。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更加谦卑，回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这位周全的神。主也帮助我们在众人的面前，无论是家人、同事、职场、朋友，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主都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从更多的不同的与我们不同的人里面学习不同的角度，好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完整的心意。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为人考虑周全，活出你慷慨的生命。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